感谢主今天给我有第二次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我上一个星期啊，刚刚把我的论文全部都交上了之后呢，我就开始病了。我读了一年的神学，都一直没有病过。那交了 paper 之后呢，就病了。感谢主啊，今天给我有力量在这里去讲道。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思想到耶稣是主这个问题的时候，求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思想你的话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自己交给你，让你住到我们的心里。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一生人每一个事情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孩子不配，但是主靠着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就求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每一位都讲话。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到三节很简单，很短，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若不是神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对的，在这里在第二节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迷惑去服侍那亚当偶像？如果我把它改成现代化的语言，我会怎么讲呢？我会说，弟兄姊妹们，在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信念牵引迷惑去服侍自己为自己编造的偶像，你们侍奉自己是你们知道的。到了第三节，保罗就说，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就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了。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人，第一种就是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第二种就是基督徒啊，两种人。讲到偶像呢，有一次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小孩子去旅游，我们到了一个庙宇的门口，我的孩子很害怕，因为他看到里面跟庙里面放着三个样子严肃甚至可以说是狰狞可怖的偶像，庙子里很黑啊，他看进去觉得很害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的感觉，因为我家里没有拜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从小的时候也很觉得这些偶像很我觉得觉得很好奇的，所以我每当经过一些的商店，或者是到朋友的家里去，或者到一些邻居的家里去，总是会看到他们一砖一砖的偶像放着在他们家里，有些是放在家的门口，有些是放在家里面的，放在家里的会写着什么门口土地财神啊。有一些如果说放在家里面的是一些是祖宗的灵位，或者是观音，或者是关公，或者是什么玉皇大帝、赵君、四面佛，总是搞来搞去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小小的心灵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神呢？有些神甚至是历史人物，或者是小说家编造出来的人物角色，比如说二郎神啊、玉皇大帝、八仙，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神呢？会成为我们供奉的对象呢？那时候我想，如果我是洋人，那不是我也要去供奉Batman 蝙蝠侠，或者是米奇老鼠吗？Mickey Mouse 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我小的时候已经观察到，无论你拜的是哪一种偶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偶像他们都要收受贿赂的。无论什么人，就要诚心的奉上鸡牙， 生活和点香供奉，他们可能会让你梦想成真。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警匪片，每次看到警察要出差抓贼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样呢？到关公面前点香供奉一下，希望呢能够平安顺利。但那些黑社会的人物又怎么样呢？他们要去打劫银行之前呢，也是到这个关公面前供奉，希望能够顺利打劫成功可以回来大大的报应报答这个关公，奉上最好的祭物。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之所以拜神，是不是因为他可以满足我们的私欲呢？如果这个神是为着看着你的祭物，看看谁的祭物比较大比较贵重，他就去祝福谁，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祝福，这样的神你愿意去跟随吗？如果这位神他是贪念你的祭物，难道我们要去跟随他吗？如果你信的神是蛮有能力全能的神，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帮助你的人生，那么这个神还要听你的话听我的话吗？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听神的话呢？如果他要听你的话，那就你就是主，你就是神了。可能大家很喜欢看这个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垂着心愿插神灯一下，那个神就会跳出来帮助你达成你的心愿。其实可能大家所期望的就是这一个法力无边随时可以帮助你的如地神，但是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是神，他怎么会成为你的奴隶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耶稣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什么是生命的主呢？就是你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一切的主权，包括你的事业、家庭、婚姻等等，甚至你人生最小的部分的主权都完全的交出来给神。就是说，比如说你心里有个皇位，有个皇位，你以前呢你是自己坐在上面的，你做什么决定都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耶稣为主的生命，就是你把这个皇位让出来。当耶稣坐在上面，你就站在旁边，顺服他的带领，在凡事上以耶稣为主为中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可能有些人会说这太不容易了，但耶稣应许我们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需要让耶稣掌管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分钟。如果这个神能创造天地万物，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爱我们，愿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还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还交给谁呢？难道我们凭着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神的力量吗？他能掌管万有，难道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也不能掌管的吗？如果大家有带过小孩子，也知道这个问题哈，大家应该是会很明白的。我太太每天呢都要为着管教我们小孩子而劳累，每天早上我要叫他起床，快点吃早餐，快点换衣服，不然的话就迟到了。他总是慢腾腾的总是呢喜欢掌管自己的时间。但下午呢，我们总是要催他写字了，特别是中文字，他就是不爱去写。我就说你不写，可能以后就比不上人家了。但是他总是喜欢什么掌管自己的游戏时间。到了晚上呢，我们要催他去睡觉了，早点休息，不然的话明天早上就不能起床了。但是他总是喜欢掌管自己的作息时间。小孩子总是不明白 爸妈的用心，不愿意让爸妈掌管他的生命。但是慈爱的天父其实也好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一样，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尽管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掌管好了。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被大家要看到这个是不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啊。由此可见，我们知道呢，能说耶稣是主的是件属灵的事。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会向我们讲话的，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顺命顺服圣灵的带领的基督徒，但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去分辨主的声音呢？就好像一个婴孩刚刚出世了，他认得妈妈的声音，但妈妈向他讲话，他总是听不明白。但是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就学习了会听妈妈的讲的是什么话。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是一样，我们要去学习怎样分辨神的声音。那我们怎样去分辨呢？第一，我们要读经。提摩太后书3:16跟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赐给人的启示，他告诉了我们神是谁，人是谁，神和人的关系。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爱，他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他是人类生命的蓝图。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所设计的。圣经就好像一个设计者给我们的一本的 manual， 一本的说明书，我们看了就知道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会是最好的、最快乐的、最有意义的。所以很多时候是会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去听明白神的话，我们必要在读圣经方面多多的下功夫。接着圣经，神会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更加的明白的神。我们多明白的神，神就能更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多明白的神就怎么样呢？就好像罗马书12:2所说的，心意更新和变化。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的圣经吗？罗马书12:1-2以前我们团契是这个是我们的金句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背。但是呢，在这里国语部呢，我们好像聂传道跟我们讲了两次关于这段的经文啊，希望大家也记得。我们透过圣经，神让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慢慢长大了，慢慢长大了，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12:2的后半句就是怎么样呢？大家记得吗？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对了，原来我们读圣经多了，就可以分辨神的旨意了。第二，我们要祷告。祷告是人与神直接的对话，人与神直接的沟通。那你把你的一切忧虑、需要、感谢、赞美、祈求等等向神说出来。他也是神向人说话的地方。祷告是双方的，是一个双方面的沟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的只是向神讲话，讲完了就拜拜。我们呢要去小心的聆听他的回应。他可能有时候向我们赐给我们一份莫名的平安。那你知道神已经应许了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他会赐给我们一段的圣经节，所以大家好好的要读圣经，或者是对圣经节。一段的圣经节经句好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有时候他会赐我们一份的感动，好让你知道怎么去做。当然这个感动也是要符合圣经的原则。祷告又是什么呢？祷告也是一个操练自己放下自我的，让神居首位的地方。 如果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或是一个金句，或是一个感动，我们都要顺服圣灵这个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不做圣灵的儿女，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就不能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沟通了。那你要求寻求神的旨意就比较困难了。祷告也是一个经历圣的地方。如果有基督徒有个朋友跟你问我们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存在，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位朋友一定没有好好的去祷告。祷告是明白神心意最好的地方，因为既然明白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的意思竟然变成了事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我们可以真心的经历到本来没有可能的，不是可能的，现在可能，现在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可以让我们进到神的时代。我有一次呢，神特别的把一位的弟兄的名字放在我的脑袋里，要我为他祷告，因为他找工作找了好久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帮他，我就为他祷告，几个星期过去，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为他感谢神，我也为神赐给我这一份的特别的经历感谢神。难道神要赐给这位弟兄一份的工作很困难吗？还要需要我灵太上的祷告吗？当然不是的，他要我去祷告，因为他要我去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是一个给我一份很好的经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听了祷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感谢、荣耀、赞美归给他。我有一次呢，有一位朋友呢，他身患癌症，医生说他快要死了，我们必须为他祷告。但一两个月过去，医生说他的癌细胞不见了，就是说他的癌症好了。我们教会的人都为他感到很高兴，我们为他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不是神的工作，这不是神迹，这不过是医生断错了症。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神治好的你的癌症，你就说是断错了症。那如果神赐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你就说是自己的本事。我们如果存着这样的心态，那就是神为你成就了更大的神迹，你也会说有其他的解释啊。那神还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东西呢？神是不会向自大自大的人显现的。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把荣耀感谢归给他。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小镇，有一家酒吧快要开幕了，这里面呢有一家的教会，那里面的基督徒呢心很着急，因为呢他们不想这一家酒吧可以开幕，他们的店拼命的祷告，求神呢让这个酒吧开不成，但在开幕的前一天呢，天起乌云，狂风大雨，并且打起大雷。突然间有一个大雷真的打中了这个酒吧，把它打成两半，并且起了大火，这个酒吧开不成了。教会里的信徒就觉得很高兴，高兴极了，但这个老板呢，酒吧的老板就十分的愤怒，他就把这个事情告到法院去，他说这帮的基督徒呢破坏了我的酒吧，破坏了我的物业。教会的代表就辩护说，我们没有人到你的酒吧去放火了，怎么说我们毁坏你的酒吧，只不过是一个雷打中了嘛。于是法官就问这个教会这个老板说，教会的人怎样破坏你的物业呢？老板就说，他们用祷告破坏了我的物业。那基督徒连忙的辩护说，这太笑话了， 这怎么会可能的呢？怎么可能的呢？怎么 祷告会有这种功效呢？法官回应说，基督徒们，如果你们不相信祷告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你们为什么祷告呢？这个故事没有结局了啊。我们再想再读一读罗马书12:1-2，这段经文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可以列可以背出来的我们就背啊。如果没有，那我们请翻一翻圣经，罗马书12:1-2。因为列传道讲了好几次了，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段的经文记到我们的心里。如果看到我们就一起读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遵守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圣洁和喜悦的旨意。谢谢。这里呢，我们看到呢，12:2呢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和祭是相反词，为什么呢？因为祭物是什么？是死的。死的动物放在祭坛前烧给神，是死的，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字，就是活。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活活的生命献上给我们的主，让他使用，让你的生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让人家看到了，就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你人生的动力，他就知道你动力背后的神。耶稣为主的生活，就是将你的生命交给主，好让他把你的生命发挥得最好，就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都要最好，你带儿女的也要带得最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为着神的名得着荣耀。罗马书说，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把一个放大镜放在你们是不是叫做放大镜或放大镜啊，放在太阳下下着一根的火柴点火，都要把那个距离和焦点弄好呢，那样火柴就起火了。以基督为主的生活也是一样，就是让主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好让我们可以发出最大的力量，过一个最有意义、有丰盛的人生。其实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这信仰包括是无神论啊，因为无神论其实也是一种的信仰。你家里所供奉的是什么的偶像？如果你不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赐人生命的创造者永生神，你是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丰盛的人生。但是基督徒们，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当成活祭，当神掌管，其实意义也是一样，差别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放的是一个耶稣样子的偶像，不是观音像，是个耶稣样子的偶像。因为我们都在侍奉自己为自己编造的偶像，无论是哪一种的偶像，观音也好，玉皇大帝也好，关公也好，什么都好，耶稣样子的像也好，如果其实你是你供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为了达成自己的私欲，而不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话，其实你都是拜同一个偶像，就是你的自己。我的太太至少是在庙宇中长大，为什么呢？因为她家里是做祭偶像生意的， 他家里有小和尚，他的伯父是一位有名的算命专家，很多名流有钱人都要到他那里去看看命理，看看问问前路。他的爸爸呢，人称李居士，很多人买房子或者什么人生大事之前呢，结婚啊，生孩子啊，搬房子啊，要到他的爸爸那里去看看风水命理。但他们在他们的庙里放了观音和包公像，还有呢地坛，每逢过年过节呢，就很多人来烧香供奉啊酒香。我的太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一家有13口，啊，她是最小的，啊，有11个兄弟姊妹，啊，但是他们这13个兄弟姊妹里面，有10个已经信主了，还有他们的儿女，也很多都信耶稣了。他们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他们看到了。以前的生命，以前的生活，跟现代的生命，跟现代的生活有很大的分别。他们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他们感受到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不是让我们的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不过是在供奉我们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好好的改变我们，让神掌管掌完全居首位。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如此侍奉，如此做，乃是理所当然的。
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在这里说后书第45页，你在第二页的最下的第一段，天气可能连续读两次。
今天他替众人死，赐下那钱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说后书15章15节。